大家好，欢迎来到人生搞固同，我是今天的主持嘉欣，
我是麻须。
那我们前面四集稍微针对女权进行了一些介绍，那上一集就会是我们女权特辑的最后一个篇章告一段落。那今天我们开始一个新的企划内容，那我们就想要第一集就想要针对麻须跟我一个共同嗜好来稍微着手介绍，那就是我们两个其实都平常都有健身的习惯。
Yeah， 健身。
那因为我自己觉得其实台湾人对健身的那个盛行程度，我自己觉得其实没有到很高欸。
对啊，就是我之前看到有一个数据是台湾现在有办健身房的比率大概是3-5%这样子。
3-5%你是说就是有办健身房会员吗？
对对对，就是有去健身房吗？
可是3-5%，你把它从整个人口来看，因为我会猜年轻人上健身房比例应该比老人家还要再高一点，我会猜啊。
嗯，
还是因为我健身房去的时段都是
老人时段，
就是都是年轻人时段。哎、可是我去健身房时段，其实我觉得蛮年轻人、欸。我去的时间几乎没有人呢、
欸。啊，那怎么会是没有人？怎么会是年轻人时间？
没有，就是因为我这其实蛮白痴的，就是我大概都是早上6点去健身房、欸。哎，因为我是用那种就是校园的健身房。所以他超级便宜，他只要他半年30次的月票只需要600多块而已，代表你健一次只要20块。
我操！
对，你健一次20块，然后就代表只要是白天太阳起来之后的时间，人都会超级无敌多。然后我超级讨厌，就是需要你知道健身房最讨厌就是那种一个人在那边用，然后他就霸占一台机器、
啊，
他耐力超级好，
真的。
然后呢，他一坐直接坐20-30分钟，然后你就旁边看。然后假如一不小心他又是那种有看那种 David Goggins 的影片，然后这边 You don't know me son You don't know me son
真的有人会一边健身一边做这种事情。
你知道 David Goggins 是谁吗？
不知道。
就是美国纽约时报他之前有一个畅销书，就是叫做 Can't Hurt Me， 然后他的有一个作者就是 David Goggins， 然后 David Goggins 之前是一个美国特种部队的前队员。简单来说他就是一个疯子，他有一个绰号叫做 Hardest Motherfucker on Earth。他之前曾经参加过一个，就是那我们现在节目像闲聊这种题外话没差对吧？
没差没差。
他之前参加过一个马拉松，可是因为他之前没有参加过那个马拉松，是为了要阿富汗的什么的美国军人募款。
嗯，
可是因为他没有参加过任何的比赛的经验，所以呢，他需要先参加一个资格赛。那个资格赛你需要在24小时内跑完100英里，一英里大概是1.6公里，然后那个平常是4个人接力赛。
他就自己一个人跑完了，
结果他就跟主办单位说：“你知道我自己一个人跑，我他妈完全不知道。”他自己一个人跑，结果他18小时就跑完100英里，而且他跑完的时候，他双脚的小腿骨都已经断掉，然后肾脏已经衰竭，而且在尿尿的时候已经尿出血来。中间休息站70英里的休息站，他就坐在那，他已经站不起来了，所以呢，他就直接拉屎，然后呢撒尿在他裤子里面，然后直接叫人家把他推起来，然后他就继续跑。反正他就是一个疯子，
何必呢？
然后他之前就有一个健身房里面，就是他就坐在那边，然后呢，在那边这是叫什么卧推吗？
卧推。
然后呢，他就这边坐到一半，然后发现自己没力了，他就突然盯着摄影机 ，You don't know me, son. Who's gonna carry the boats and the logs？ 因为那个 boats and logs 就是他们当初美国海豹部队在训练的时候那种东西。
嗯，
他就是一个疯子，就对了。然后呢，重点是台湾健身房有一些人也很喜欢 David Goggins。
所以他们就会在健身的时候讲他的话，
就是你会看到两个人健身房不是会有那种 spot 互相 spot 对方吗？
嗯，
你就看到几个人这边 you don't know me， 然后就想干丢的笑、欸，真的是他妈的，就是干，然后他一坐就会坐他妈十几分钟，然后就哦，
不是，可是如果一个人坐十几分钟，我会觉得还好。那最让我觉得很干的是那种他才撸个1-2下，然后就要休息，然后就开始滑手机、哦，滑5分钟，
手机派，
对，滑5分钟，然后、
欸、健身房其实我觉得有很多种不同人。你刚刚讲的是第一种，
就很多这种人，最我真的很气那种人，你知道吗？就是他妈不要挡住我，我要划船，给我要划船、啊。
对，划船是什么？划船这个吗？
对，这个。
哦、oh ，OK，
对，
就是你看健身房，我自己觉得有几种人。第一种就是像你讲手机派的，就是坐1分钟，然后手机休5分钟，这种人就是讨人厌的类型。对你看了就觉得哦 fuck， 这不太令人舒服。然后第二种就是健身房认识人形，
他说：“哎、欸，要不要帮你补？要不要帮你补？这样子吗？”
就是 就是我不知道中文的 spot 叫什么、欸、spot 就是你看有些时候我们可能做卧推，你假如一不小心失败的话，它的那个杠铃会直接砸下来砸到你脖子上，然后你自己没力气你可能就被压死了，所以你会想要找一个朋友或什么帮你在你没力的时候帮你把它撑起来，那个叫 spot， 中文叫什么？
捕手。
哦，捕手，好，没关系，就是我们接下来就用捕手来称它、嗯、对，就是经常会有那种热心捕手，可是我觉得热心捕手也有分两型耶、欸，
你说他会盯在你旁边看你做完？
没有，我觉得比较好分的就是讨人厌型跟不讨人厌型。就是你看你健身房有一些健身巨巨看起来很恐怖对吧、嗯、就是面凶神恶煞，然后身上一堆刺青，然后呢穿的那个吊嘎刚好细到只能遮住他奶头的那一种人，嗯，可是呢通常那种人是整个健身房里面最热心的那一个，对，就是最善良的那一个。
对，他们确实都蛮善良的，
就是那个，就是那种，就是像国外大家有看过一些影片，有健身房有一个角色叫做 Big Guy， 就是负责给人 hand out Big Guy 的那个人，因为就是 Big Guy 就是那个人练得很壮的意思嘛，所以就在健身房里面负责给人家鼓励的那个人。可是我觉得台湾健身房好像比较没有这种文化，对吧？
可能跟国情有关吧，就台湾人比较木讷一点，
对，就是比较大家顾好自己，然后人家有需要的时候再去帮助他，
对啊。
可是你不觉得健身房假如是一个很 welcoming， 然后大家都是朋友那种感觉，你不觉得其实很好啊？
感觉其实也不错啊。
对，就是不要太超过，就是你看像刚才讲第二型啊，就是那种认识人型嘛、嗯、那个认识人型假如像有些男生很明显就是健身房认识女生型，然后那种我会觉得就是
那种我不知道、欸、我自己是做不来啦，就感觉一下子就会被
我自己是没有做，可是我不知道、欸、就是有些时候你可能做自己机器，然后你听到旁边的对话，你就听得出来那个女生没有很想要继续那个对话，
那
可是那个男生可能听不出来，就可能你现在那个情绪里面就对你就没有那个感知能力。我会说那种就是讨人厌的健身房搭话型，你懂吗？
对，他们就是没有社交直觉，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如果你要教一个人的话，就教一下子简单做完，然后看他做的知识对不对，然后这样子就可以滚了，
然后
我就跟他讲那么多屁话干嘛。
有些就是那种单纯热心搭话型，我觉得那种就是真的就是没差，就是像我不是那种高度社交的那种人，可是今天假如有一个人就是经过那种、哦、那种 keep up a good work 那种就是一些鼓励的话，我觉得干那完全超级好，嗯，就是而且我觉得越多人做这种事情，反而这种行为在健身房就会正常化，然后呢当大家都把一个行为正常化的时候，它就变成是一个很良好的风气，然后一直在
它就变成就健身房就变成一种社群，然后就更有动力去健身房健身嘛。
对
对啊，
欸，我问你哦，你去健身房你都是自己一个人去健，还是你会跟朋友一起去啊？
我都自己去，因为就一来就是我没有几个认识的朋友跟我一起去、
哦、跟你住附近，
对啊，因为我住那乡下地方。
哎、欸，可是你像那样，你没有跟朋友一起去，你到健身房你会请人，像你刚讲那个捕手，你会请到有人帮你 spot 吗？
嗯，不会，我就会选择比较安全一点的。
哦，你就重点就是不要怕受伤吗？
对对，就是不要受伤就好了。
哦，
对啊，
怎么办？不要怕受伤，跟我下礼拜想要做的事情。
那个你会去，就代表你一定想要受伤，你心里面有深深的就是隐藏的抖 M 心理。
反正就是因为我自己去健身，我自己有一个同学朋友，然后他是一个南非人，南非的华人，反正他跟我对健身，就是我们俩都很喜欢在早上六点去，因为我们俩都不喜欢人挤人的感觉，嗯、或是等器材的感觉。
而且学校健身房真的很多人，
对，就是你像大家可能以为像是12点，大家可能要去吃午餐嘛，对不对？然后我那个时候我就想，哦，12点吃午餐是不是代表大家人都走光？干没有，12点人一样瞎鸡巴多。然后晚上6点到8点，我想，哦，大家是不是都时间晚，或者是吃晚餐？
没有，
或可能什么约会什么的，没有。就是你会想说，靠，大家是不是都没有生活啊？我在晚上六点后，我需要到健身房，我已经觉得我很没生活了。就是怎么没生活的人这么多，跟我一样这么可悲的人这么多，
是因为基数太多啊？
哦，对啊，
对啊，学校健身房就是。有那些大学生嘛，然后刚上大学，总会想要把自己的身材练好一点去把妹，所以这刚需就多了。
欸，我觉得去健身房的人有分型，我觉得健身房本身也有分型。欸，
你说分哪种？
就首先一定有那种最好，就是那种 private gym， 就是私人的，你需要付超级
高的
超级大的钱你才可以进去、嗯、然后里面人就是大家都是哦看起来像那种可能什么什么什么可能什么超股票的，然后可能上班前来这边健身一下那一种，然后那种就是超级超级贵，就是我觉得有去过几次，然后呢你就意识到 oh shit 我没有那个钱来顾自己的身体，那就下一个健身房谢谢、嗯、还有那种就是很中庸的健身房，你去健完一次你不会特别有印象的那种，可能像是运动中心的那种健身房
啊，就运动中心的都小小的，
就是很普通很普通的那种健身房，然后还有最糟最糟的那种就是噁爛型的健身房，
就是、学校就是噁爛型的，
就是那个上面的把手哦，我们学校还好，我觉得我们学校还好，对，反正就是那个器材的把手跟 Ubike 自行车的把手一样，你握上去永远都觉得有点黏黏的。我不知道你有办法知道我在讲什么，可是就是很恶心、
哦、
你知道吗，就你会握上去，它旁边不是都会提供抹布和酒精、嗯、可是你就想要 fuck 那个抹布他妈的他已经放在那边24小时你都看没有人去动过他了就是唯一要我碰那个抹布的理由就是我要先把酒精的盖子旋开，然后直接让那个抹布全部撒满酒精，然后我再拿它去擦东西，真的就是超级恶心的那一种。
对啊，因为那种东西那种都是没有人顾的啊，所以自然像我们学校的健身房也是就是没什么人在顾没什么人在维护，所以就是大家杠片都乱放啊，然后器材都黏黏的、啊、也没有人在清洁啊。
欸，我会说你去健身房时间比我久，健身房有没有那种像什么潜规则啊，就那种第一次到健身房会真的无心之过，然后可是反而会让人家觉得不舒服，因为我觉得我健身资历其实超级超级浅，然后呢我很明显没有练出任何的肌肉，我在那边只是练心酸的，就有没有那种潜规则，就是你一这样说他想干靠腰他妈的这是在乱的那种感觉。
第一个就是你杠片不放好，那这样会让人觉得很干，就你用完器材然后没有收拾这样很干。
杠片放好是指旁边的那些杠片只要移开就算放好，还是一定要放回原位然后照它的磅数放？
对对，要放回它的原位然后照磅数放，这样一定要这样子。
可是有些健身房像我去的那个可能是因为学校，
对学校它
磅数都乱放。欸，
对啊，所以很干啊，就如果像我就是去那种连锁的
健身房，什么 World Gym 那种
啊，成吉思汗，我去成吉思汗、
oh, OK
对，然后他们就是大家都会很有礼貌，就你用完就把东西那些杠片就按照它的磅数一个一个放上去，这样就不会打乱嘛。
哦。
然后可是我在学校的，看他们甚至连放回去都没有，他们是拿下来，甚至大部分都不会拿下来，他们就拿下来就丢在地板上。然后你这有些那种25公斤的杠片，他们是丢在地板上，所以要用那种杠片就是要。那把它放。
25还好啊，25还好。
没有，他们是就是那个杠片是平的。然后你要从地板上把它挖出来。
哦，对，我知道大家假如有人没有去健身过的话，其实真的我跟大家稍微讲一下，你知道杠片当你是平放在地板上，其实真的不太好拿起来，甚至我觉得到我觉得30公斤以下都还算还好，可是甚至有一些人是有一些专门工具是把杠片翘起来的，然后呢专门就是把它放到那根叫什么
深蹲的杠子，
对，就反正就是特别放到那个杠子上的
硬举啊，硬举杠子不是深蹲，
对啊，
对，
欸，我从来没有硬举过，欸，硬举是 deadlift 对吧？就是原本放在地板上，然后呢把它抬起来的那个，
对对对对对，
欸，我从来没有做过那个，欸，我觉得超恐怖的，欸，那感觉我脊椎随时会断掉。
做得好就不会断掉啦，但是，
对啊，我知道，可是你不觉得那看起来就很恐怖吗？你就看那些人脸，然后就变成眼睛会爆出来，然后嘴唇发紫，
那，哦，是因为做那个真的很累。
欸，你知道网络上有人是那个，欸，就是他们一举起来那一刻一拿起来然后下一秒就放开，然后他就站在那，然后下一秒直接往后倒，就好像是瞬间缺氧或什么的。
对啊，
我觉得那种影片超级恐怖的，欸，就是我从来没有健身见到那样，我健身几乎每次跟我朋友去健我都会见到感觉快要吐的感觉，可是我觉得那是正常的，可是我从来没有见到昏过去。欸，
因为硬举他这个动作本身是用到很多肌群的，就是他是能用到最多肌群的一个动作，所以当你一次发力的时候，那，啊，可能他还没有热身或什么的，然后就倒下去了，就是这样子。
哦，
对啊，
我不知道，因为就是，对啊，你刚才说你是想要练肌肉了嘛，对不
对？
对，
练肌肉的，
因为我不知道，欸，就是有点像健美跟健力，像我，因为我是从小就是待校队。然后校队其实都会跟你说，就是你只要练 重训的话，你的重点绝对不是练肌肉，
对啊，
就绝对是练力量，对啊。像我现在大学，我虽然不是待校队，可是就是待那种有点像系队那种感觉，就是打轻松的、啊，打好玩而已。就我只想要有很大的力量而已。然后我开始健身之后才发现，干我平常以前吃的食物真的是糟的要命、欸，哎，就是你不觉得健身其实会是影响到你生活里面很多其他面向的一个举动，因为你会感觉、
欸、真的真的
对
真的
你付出，因为健身它完全它百分之百绝对不是一件轻松啊，好啦，很看你每个人、啊。有些人去健身房就只是感觉我要有动到就好，可是我猜我跟麻须都是那种健到你知道吗？
就是要突一直突破极限，
对对，就是那天假如练腿，我们可能会上去旁边明明只有一层楼，可我们觉得不行，我们一定要等那个五分钟的电梯下来，然后再搭上去的那一种。我啦，至少我是这样啊。
我是没有，我们这个只有地下一楼而已。
对啊，就是。
一旦你有健身这个举动之后，你生活其他方面你就会想要把它顾好。
对 对，真的真的，
就像什么饮食啊、睡眠啊，那有时候甚至不是这些，就像可能你对你的生活也有更有那种。
我觉得你讲睡眠蛮妙的，因为我其实原本从小到大就是一个很难睡着的人，嗯、就我从国小开始，可能就躺到床上，可能要两三个小时才能睡着那种，就是。对啊，我高中还有去看过医生，然后反正他那个时候也只是开一些药，可后来我就不想要再吃药了。嗯，对啊，因为那个时候就是要可能叫考什么学测啊，考什么乱七八糟的考试，那你就觉得哦，干了我需要睡着。可后来就发现，干，其实我开始健身之后，我觉得差蛮多的、欸。
你说让你可以更快入睡的这种好吗？还是
不是？我觉得不像是更快入睡是一个结果。可是我觉得它主要影响是让我躺到床上的时候比较没有那个心思去想东想西，你知道吗？
因为太累了吗？还是
我不确定欸，因为我觉得想东想西我觉得其实不太需要力量。
对啊，
可是我觉得它就有点像只是一个你要调节情绪啊，就是因为你认识我一阵子，你应该也知道，就是我是那种会想东想西的那种人、嗯，对吧、啊？然后我什么时候最容易想东想西？就是你关灯的时候，眼睛一片黑，那我就开始想说，你知道吗？我从今天早上做了什么东西，然后一路想下来，然后想完了，想说干怎么办？那我再想一遍好，然后就重新想，然后就想到新的东西，然后最后又开始想到明天要干嘛，就是会一直无止境的想。
应该是因为重训它可以调节你的内分泌系统吧？
对，我觉得有差、欸，
就是让你的皮质醇没有那么
皮质醇就是那个嘛，压力荷尔蒙那个嘛。
对啊。
就是反正大家假如对皮质醇没概念的话，基本上就是你压力越大，你皮质醇浓度就会越高，然后那很多科学实验在衡量人的压力都是衡量皮质醇的浓度来看。
对，所以对啊，就是你一旦健身之后，就是带给你的好处，其实无论是健身本身或者是你自己去改变，其实都蛮多的嘛。像是我自己会觉得说健身可以让我的整个生活它变得更自律。健身对我来说就像是一个锚点一样，一旦我去健身，假如我那一天有去健身，可能是早上，可能是昨天晚上，只要我去健身，我就觉得说我再变成一个更好的人了，那我要怎么样把这个更好的雪球把它越滚越大。所以
你会有那种健身是仪式感的感觉吗？就是我明天我想要过一个充实的一天，然后我从早上去健身开始，然后我健身我就干，我早上已经健身了，那我接下来这一天我不要让它空掉，
对对 对, 對，
因为我超容易有这种感觉，
我也会有。可是这不一定要健身，就是你一开始只要你一起床做一些有用的东西，而不是在那边躺着床上滑手机啊、耍废啊、赖床那种，就算你只是一起床然后读了一本书，好书，你是一整天也会有那种类似的感觉，就跟健身一样。
哦哦，讲到一早的，因为像刚刚讲，其实很多就是多巴胺分泌嘛，就它给你一些正向的情绪荷尔蒙，嗯，然后让你觉得很开心。那健身一来是它可以调节你的情绪，然后它会分泌多巴胺。可是这边只是分享一个有趣，我之前看到一个东西，他们说就是你一早假如直接泡一个冷水澡的话，就是冰桶的那种澡，它的多巴胺的分泌的性质其实会跟健身或者是做快乐的事情不太一样，因为它的持久程度会有差。就是你看健身，你可能可以快乐的感觉可以可能持续两个小时好了，可是呢他们做一个实验，就是他们去监测今天一个人假如泡到冰桶里面，然后去泡15分钟，他多巴胺分泌的那个持久程度是平常多巴胺的还要好几倍，就延迟时间。简单说就是你一天早上假如那样开始的话， 你今天一整天都会过我蛮开心的。
嗯，对啊，因为喜人社啊，它其实啊、我在我自己看到的研究里面，它其实是针对皮质醇，就是我们刚才讲那个压力荷尔蒙，就是你一旦洗了冷水澡，你的皮质醇浓度就会显著的降低。
哎、欸，它感觉有点像是告诉你的是你，干你现在有一点危险，然后你要
对对对对 对, 对，就是它是跟健身有点像嘛，是一个自毁式的，就是你刻意在一个比较危险的处境里面，让你的身体感觉比较危险。
哦，因为健身其实就一直他妈在破坏你的身体的肌肉嘛。
对对对，然后因为这样子，然后我也不知道，可能人类就真的需要一些
需要被虐一下，
对，就要被虐一下，就真的很奇怪。就是我看到一大堆在跟冷水澡或者泡冰水有关的研究里面，它都是，就你说不出来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子。
你有试过泡冷水澡吗？
哦，我都洗冷水澡。
哦，我是说泡冰桶澡。
没有，因为我家没有浴缸啊，而且
哦，
平常找到那种，
okay、
你要制冰还要倒水，这样
对，我是买不到，因为冰块，毕竟超商一定可以买，只是我从来没有试过、欸。哎，我会很想要试，可是就是我不知道，我怕下去，然后在那边就直接昏在里面，你知道吗？
不会，那个不可能昏在里面，除非你是去那种，就是很多俄罗斯人，他们对。冬天不是那边会结冰嘛？他们会敲开、在湖上面敲开一个洞，然后直接跳下去。
感觉不一样，他妈俄罗斯人是疯狗、欸，他们在那边跟黑熊在那边打架、欸。你有看过那个影片啊？有一个俄罗斯人在户外健身，然后呢后面有一只黑熊帮他压那个，我不知道那是真的影片还是他的宠物。可是假如是真的话，我觉得蛮扯的，因为其实黑熊就是黑熊跟棕熊比起来，棕熊在野外好像就是。看到都会动的东西他就会想要去试着杀他，可是黑熊在野外好像是比较吃果实植物类的类型比较多，所以你就看有些人其实把黑熊当宠物，因为黑熊在野外是你可以吓跑他的，可是棕熊好像是你在野外吓他，然后他会跟你说、哦，你现在想要试试看是不是就是你知道他们等一下为什么会查到棕熊、啊，我讲这应该没查吧，
没是没关系啊，
对啊，他们好像说什么你在野外遇到棕熊，就是你就只需要做一件事情，不用爬到树上，因为他一定比你会爬，那你也不用跑，因为你一定跑不赢。他说棕熊就是你就把自己窝起来，像成一个小像一个金龟车一样，然后呢脸朝下，肚子朝下，然后朝地板上，然后就让他啃你咬你就对了，所以他们才说你要有一个很强壮的那种登山背包。他一定会把你的背包干翻、
哦，
然后可能把你的手都用断，然后呢，可能那个爪子刺穿你的胸腔什么的。可是，干，我们频道怎么会突然在讲这个东西？
好，我告诉各位一个最快的解法，不要去有棕熊的地方。哎，对啊，啊，好了，好，回
到
健身，对啊，回到健身话题，
对啊。哎、欸，可是你刚刚讲的自律，其实我蛮有兴趣的，因为就是我自己觉得我是一个蛮没自律的人。
哦，没有，你觉得比我自律？我觉得
没有，就是面向上来看不一样啊。
啊，
就是你自己看，你会觉得那个自律是，就是那个动力是怎么来，你知道吗？因为我不知道，我会说我自己跟我身边很多朋友，其实我们在自律这一块都遇到很大问题。坦白讲，我觉得我们这个世代都是。
嗯，你什么样的？你说从健身来看吗？
对啊，就是你看健身很明显它不是一个轻松的事情。我今天就连像我现在一天只吃一餐好了，然后我就连出去买我吃的餐点，我都会觉得这有点累了，我都会嫌说靠腰，我要不要今天就不吃东西。
我也会，我就直接叫外送
对对对，就是像这样。可是健身很明显就是一个，你知道你到那边你一定不会是一个，你知道吗，我现在过了好快活那种感觉，就他觉得是一个需要有一点疼痛，然后有一点忍受的那种成分。
对、啊，
就是你怎么样说服自己？
嗯，我觉得可能是我对我来说最明显的，应该就是我当我看到镜子里面的我的时候，我会觉得很开心。
干，我看到镜子里面，我都觉得干，你这可悲的废物。
那可能是我们训练的方式不一样，我就是为了增肌而训练的嘛。对啊，就是。因为我之前很胖，在高中的时候，
哎、欸，干，我高中也很胖、欸，屁啦！我那时候高中，我跟你一起上课啊，他妈你哪有很胖啊？
我超胖，我跟高中那时候最胖的时候，跟现在差了8公斤。
我高中最胖的时候，跟现在差了12公斤。干，两个减肥成功的死胖在这边跟你们分享经验。
对啊，然后就是，而且我那时候就没什么肌力，你知道吗？就是我连一个那时候连一个标准的仰卧，哎、不是仰卧起坐，就是俯卧撑做不起来。
哦，那你蛮可悲的。
对，我那时候真的超可悲，我就是一个普通的胖肥宅这样子。对啊，但是去健身完之后，你就会看到你的肌肉也在增长。虽然一开始可能不明显，但一开始我就是不行，我一定要这样做，因为我要把妹。就是
等一下，我需要在这边澄清一个点。健身没办法帮助你把妹，但是健身可以帮助你认识其他同性恋。真的，这是个人经验。你去健身房一定会认识到同性恋，百分之百，绝对会。
没有，我是想说我的身体比较好看，就可能女生比较会喜欢这样子啊。对，我的一开始的目的是这样。
女生真的喜欢健壮的身体吗？
就不要像是，
我也不觉得女生，你不觉得啊、哦？我自己不是女生，所以我讲不准。可是你不觉得很多女生其实喜欢那种 dad bod 吗？
dad bod 是什么？
就是 dad 就是老爸嘛， bod 就是 body， dad bod
老爸型，
就是老爸型的身材，就是那种有一点点胖胖圆。啊，就是那种
难讲，但我觉得如果能选择，应该就是如果你把那个 dad， 啊，我不知道哎，我就觉得那种身材就生物的层面上，应该不太会有人喜欢吧。
干，可是现在很多要求其实生物层面都很不符合啊。假如生物层面符合，为什么现在会有一个身体正面印象说胖胖的人没关系，胖胖美也是美？
没有啊，这是
我要
剥削，
我要直接讲，胖胖美不是美，
那就是他们在自欺欺人、啊。
哦，我不知道哎、欸，我想认真，因为既然我们都讨论到健身嘛，我觉得健身就跟身体健康一定会有关系。
嗯，
就是我觉得其实很妙哎、欸，到底为什么会有人宣扬胖胖美也是美这种概念、啊？就是这个概念的产生，我觉得很怪，你知道吗？因为我记得身体正面逆向最早可能是你原本有一些残缺，可能你生出来少一只眼睛少一只腿，或者是你去参加什么阿富汗战争然后被人家炸断膝盖以下的关节，就是人家会说、哦、你知道吗，这也很完美，这也怎样怎样怎样，我会觉得很棒、嗯、什么时候呢变成是一个你看到一个胖子，因为我以前是一个胖子，我就坦白讲我很不喜欢我是以前是胖子的时候，我会觉得我现在不算胖子啊。
嗯，
对啊，就是
你觉得这样说不过去？
就是我以前是胖子的时候，我完全不会觉得快乐、欸、而且我觉得那不是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也没有人笑我是胖子，也没有人拿我的身体的身材开玩笑，真的一个人都没有，就我那时候朋友都非常的 supporting， 但问题是我觉得我身为一个胖子的时候，我觉得不快乐是因为我知道我身体不健康、欸、
对啊，就是当你站在镜子前面看到自己腰间的赘肉，
你现在他妈是要写作文是不是？
没有，这是我真实的感受，你知道吗？就是我那时候高三的时候，那时候最胖，当我看见镜子里面的我，我会觉得，就是怎么有人可以这样？就是你看到你就觉得很不爽，很恶心，我发现生物层、
就是你明明是一个男生，可是你在镜子里面看那个女乳症患者，
没有，我没有那么夸张啊。
哦，我那个时候有、欸，我那个时候几乎弥勒佛、欸，哎。对啊，
但我是看到我自己的大肚子，因为男生比较容易胖肚子。
哦，对，男生就会胖腰以上，然后女生胖通常容易胖腿以下，所以你看女生她脸瘦瘦，可她腿超他妈粗。
嗯，对，我就是看到我的那个大肚子，我就觉得就是整个身体比例就很奇怪，然后我没有很高，然后就看到一个矮小矮子，然后肚子超大。你说
哦，对，我觉得胖的人更不适合，矮的人更不适合胖，哎、欸，因为很明显这个社会就是 value 高胜于矮的人。所以你今天假如又矮的话，像我们俩应该都不算矮。你几公分？
这个节目上不方便谈。
你有180吗？
没有。
好，所以你是残废。因为我不是残废，所以就是你今天假如是一个残废的话，然后你又很胖，
网络上女生啊，
你就是一个胖残废。然后呢，假如你今天很高又很胖的话，那你就只是一个胖子。我突然觉得讲这个东西不太好，
真的不太好，你伤到我了。
他之前不是有一个网络梗图，就是说什么你那个就是他问女生说，一个没有180的男生，你要把他叫做什么？
要叫做什么？
一个朋友。
这也没有到那么夸张啦。
可是其实我觉得台湾人高过180人其实不多哎、欸。
啊，不是亚洲人高过180、啊，
有10%吗？我不知道哎、欸。就连美国好像身高高于183的，好像也就只有12%的人口而已。 对吧？我猜台湾可能更少吧。我以为我原本，因为我原本我几乎没有去过美国，然后我以为美国就是看每个人都是巨人，你知道吗？
我应该是这样子吧？怎么可能只有12%？
你们我天哪，真的？可能是因为你会去的地方都是一些大城市，然后我会说大城市可能，我觉得大城市高的人比较多、欸，
领养比较好。
真的就连你住台湾，就是我觉得在台北看到，我觉得高的人真的蛮街跑哎、欸，尤其是你越到一些像什么中山区啊。然后西门，就是你带朋友出去那边逛的时候，然后你就看到干满街都是比你高的人，就觉得我压力好大，我好讨厌比我高的人哦。
应该是因为他们高，所以才敢去那边吧？
有可能，我不知道。像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191公分，干我一开始认识他的时候，我超讨厌他的，因为他比我高太多了。我站在他旁边，我觉得像一个小侏儒一样在那边跑。
你这样讲，那我应该要恨死世界上大概50%以上的男生。
哎、欸，你知道我最讨厌的是，你知道就是。我觉得看到高的人的时候，我不得不讲，我真的会羡慕身高很高的人，就算我自己不算矮。可是我觉得更让人觉得很靠腰的是，你看到一些高的人，然后他完全不去健身。就是你看，今天假如你已经是190公分好了，然后你完全不去健身，你完全不把自己的身体去 build up 起来，靠，就是你完全在糟蹋一个老天给你超完美的礼物，你知道吗？你知道假如你的身高超过190，我觉得超过186开始，对吧、啊？像我自己186没有到，可是我觉得你只要身高超过186，然后你有健身，你穿什么衣服人家都会觉得干，那是刻意搭配出来的。
对啊，
真的就是
就变成一个衣架子，就穿什么都好看。
对对，我觉得那些超过180的，像我自己超过180，我觉得180没有那个感觉，
要确定、
就是、那个头跟身体的比例，我觉得一到180还不够。可是我觉得你一旦超过186，然后你又健身，就是干你是亚洲版的宙斯，你知道吗？就是你只要站在台湾里面，你连进捷运，我连进捷运我都会不小心撞到上面的那个铁杠杠了。你知道我讲什么？就是那个扶手那个铁杠杠。你想象你假如是190，然后你有健身，你站进去，然后你就只站到两个人的位置，然后你买衣服，你不管买什么衣服，穿起来就是瞎鸡巴好看。
我反而希望那种高的人就不要再健身了，有没有留一点给我这种矮子？
你有看过那个影片？就是有一个人，他就是拍抖音，然后他就在路上，哦，不是抖音，他拍就 IG 上面搞笑影片，他就到路上，然后到旁边有一台汽车，然后就是叫他们把车窗降下来，然后这个车窗降下来，人家以为可能自己车子有什么问题啊，轮胎破或什么的，他就跟他说：“你可不可以不要再长得更帅了？你要留一点女生给我们。”感觉完全就是那样，你知道吗？就是他妈那些，你只要我觉得你只要身高超过到一个极限，然后你没有去健身，你根本是在不尊重自己的身体，然后嘲笑那些没有你天赋的那些人。真的就是，你想想看，我这样讲好了。你喜欢拳击吗？你喜欢 UFC 吗？或 MME 什么的？
蛮喜欢的。
你看那些里面有超大肌肉的人，通常上场你就知道他大概要输了。
对啊，因为就比较笨壮。
对。那些场上最恐怖的人都是看起来瘦不拉几的，看起来拳头一点力量都没有，可是呢你就看他怎么会突然干揍一拳蹦，然后人家就倒在地板上，然后想然后裁判就，你都会讲什么对吧？
要看是撞在哪里，因为我看的那些他们选手都是这边很粗，手这边超粗。
对，可是他整个人不会是那种健身
型的粗。对对，他不会是那种，
你知道他是，你知道他每一，
对，他是特化，特有攻击特化型的。
他每一寸肌肉都是力量的展现，不是像是那种可能什么奥林匹亚选手，就是可能
就是为就是整个身体，整个身体都肌肉很大，他们就是为了要发挥这个拳击。然后把它练得更快更强，他们就是只练这个地方。
你假如是有去健身房见过，你一定有看过那种肌肉超大块的人，可他举的重量超他妈小，就是我很明显我身上根本没什么肌肉嘛，我身上肌肉应该基本上都是以前待校队的时候用工作在练出来的，不是去健身房练出来的。我去健身房，我现在去了大概将近快要2年，完全没有练出任何东西，真的完全没有。欸，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也没有配合饮食。欸，你知道他们不是说每天你的蛋白质摄取量至少要你每公斤体重要 0.8 公克蛋白质？
我听到的是 1.2 左右。
对，好像是 0.8 到 1.5， 然后
就可以多一点。
健身甚至有些人说要到2克。
对对对，
像我体重现在大概70公斤， 我每天蛋白质摄取量大概才40公克，所以我完全没有、我完全没有长肌肉，可是我的力量一直有在变大，对啊，就是像是那个嘛，这个叫什么
卧推，
对啊，你知道高的人其实健身力量反而累积不容易，欸，就高的人你力量反而很容易练不起来，
是吗？
因为他们说就是你肌肉的长度越长，你的收缩效率就会降低
啊，
对，而且你假如要 build up 你的那个肌肉，你就是要花更多的材料才可以。你看今天假如有一个小矮子160的男生小矮子，然后呢他的肌肉长度可能只有你的五分之四而已，你光是在建构出一样的肌肉，你要用量是不是就比他还要大很多
啊？可是就你的身体比较能，也比较能吃吧，就毕竟你消耗还是要那些能量，
对，或许，可是单就那个收缩的效率来讲，其实你肌肉越长你反而越没有力量，对啊，所以你看像是那种什么黑猩猩，那个银背大猩猩，他们手臂不是很短可是很粗，可是他们力量超级大，哎，欸，对啊，就一来是他们手臂本来就很粗啊，可是他们因为手臂比人还要短，以那个身材比例来讲，所以他们收缩力量的比例比人还要大超级超级多，对啊，就明明是基因很相近，然后呢肌肉结构也很相似的物种，
是哦，
对啊，据我了解是这样啊，所以你看那个啊，很多举重选手都不是那种人高马大的，都是那种短小精悍型
啊，对对对，
就是你看他的肌肉可能长度就是这样，可是他的肌肉宽度可是这样，
对啊，那是因为举重他们看起来矮矮的，就是有些人他们会认为说练举重会让你变矮，但其实不是这样的，是因为矮的人在举重上面更有优势，因为他的力举比较短。
但我觉得其实不太合理，其实我觉得人家说什么重训会让你长不高，
没有，
你认真思考这句话的逻辑性，其实我觉得超怪的，欸，
对啊，
就是你的身体真的会变，首先健身这一回事你需要练超级超级久，而且很付出很大的心力，可能才多长个个位数公斤的肌肉哦，对吧？有健身过应该都知道，要增肌其实
很难啊，
非常困难，
很难。
你要增胖很容易，可是就很多人的健身方法其实是他们有一个，因为我大部分都是就是英文的音比较多，他们有一个词就是 bulk， 然后另外是 cut。bulk 就是你先随便吃一大堆瞎鸡巴的东西，那你变得超胖，然后你再 cut。然后你 cut 的过程中就会把脂肪减掉，可是有一部分脂肪会因为你在 bulk 的过程中变肌肉，然后像它一直循环，一直循环。但问题是我自己从来没有 bulk 过，所以我可能是因为这样我才从来没有长肌肉。可是你认真想，今天一个健身的人，他假如真的就只是健身而已，他没有在 bulk， 他为什么这样会长不高，就很不 合逻辑啊。你可能苦练了半年，然后你好不容易长了两公斤的肌肉，靠，那些国小生每天上学每天的那个背包就已经不知道几公斤重了，欸，对啊，就是我会觉得健，我不知道，欸，健 我真的觉得健身绝对不会让你长不高，
绝对不会啊。那还有另外一个类似的，就是他们会说打篮球让你长高，这个其实也是假的，你知道吗？就是在实验上面它其实不会让你长高，其实
真的有人做这种实验哦，
对对对，
从小观察的那种实验，
我其实忘记他们是怎么，
因为你不觉得这实验其实很难做一个对照组吗？因为你很难找到基因相近的人，你看就连兄弟，你这个实验你最理想要找，你一定只能找双胞胎啊，
没有，他们是一群人一群人啊，然后
对啊，可是一群人你很难找那个，啊，基因相近啊，对吧？你看
就一旦不是，我说你的人的样本数够多，那些基因什么的，
哦，你说就会平均化，
对，平均摊掉，
哦，
所以就没什么差，就是其实我平常看到就是打篮球的人都高高的嘛，不是因为他们打篮球所以才长高，是因为他们高所以才，
所以他们才选择继续打篮球，
对啊。
哎，干，欸，我觉得这蛮对的，欸，
对啊，
我自己到现在还有在打球，然后我觉得假如我长得很矮的话，
我
应该
就
不会
打
球，
像我就超讨厌篮球，超难篮球，超难排球。
欸，而且篮球真的是很少数，你基本上只要身高高，你真的有绝对优势。欸，
对啊，你就抢篮板，但我每次抢篮板都抢不到。
欸，抢篮板，我最近在练腿，欸，就是我好想要练跳跃力哦。
嗯，
就是你看网络上很多那种影片，像就拿黑人来讲好了，靠，黑人真的有先天优势。欸，你看他们那个跳的那个高度。为什么跳远选手、跑步选手，为什么大部分田径选手厉害的都是黑人？就除了他们的胫骨很长以外， 是那种先天优势以外，干我不知道、欸，我觉得他们光天生的那种爆发力或什么就有差、欸。
对啊，黑人就是比较
平均而言、啊，
他们的运动能力就是比较好、欸。我不知道，我其实 不太清楚实际上的原理。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觉得实际上的原理可能是因为这个，这只是我理解的一个范围。就是大家知道人类生命的起源是在非洲大陆开始的吗？
嗯，
所以其实照理来讲，你的物种多样性在非洲应该要达到高峰，因为人类的迁徙路径其实是从非洲然后往北走到欧洲，
嗯，
接着再到整个亚洲大陆，亚洲大陆之后再透过白令海峡可能到美洲，然后呢接着再往美洲延伸的时候顺便往太平洋上的海岛去扩张，
对，中国那边跟东南亚那边就会往太平洋上那边的群岛去。
所以照理来讲，其实物种多样性 来说的话，非洲大陆应该要有最最好的物种多样性、欸、然后你去看一些实际的例子，为什么世界上跑得最快的一群人是谁？应该要是非洲人。世界上跑最慢的是谁？因为我们没有这个竞赛项目，所以我们不知道，但是假如有一个衡量基准的话，我会说很容易也是非洲人。然后世界上跳的最高的人是谁？非洲人。
然后跳出来
的
是非洲人、
就是、一些我觉得一些衡量机制，就是以群体来讲，我觉得以个体来讲的话可能会有一些特例，但是以整体来讲最怎么样的那一群人我觉得都会在非洲。
嗯，这是个有趣的观点。
对啊，因为就是你看嘛，以动物来讲，假如你今天要找到物种多样性最高的地方，那你一定是要找物种起源的点吗？
海洋。
没有没有，不是海洋，我说以大陆上来讲，像他们可能讲说什么这个哪一个物种是从哪里开始发生、啊、你看像那个澳洲跟台湾不是有很多特有种、
啊、
可是那个特有种其实代表它的基因多样性已经被限缩住了，
嗯，
对啊，因为它可能在迁徙过程中你符合哪一个特性才有办法迁徙的过去，
嗯，
所以你看台湾有一堆特有种，澳洲也有一堆特有种，而且澳洲特有种就是一堆感觉上帝在创生命的时候造化的东西，什么有袋类，到底什么东西是有袋类、啊
有袋类他们在生存上面其实超不利的，
就是那超怪的你知道吗？你看他们现在不利到你只要随便一只家猫入侵到澳洲，现在一堆生命都已经死光了。
对啊，
就是他们就是先天要被淘汰掉的东西
啊。但是因为这个海洋孤岛化，所以、
欸、你知道有一个那个、欸、有一个计划叫做什么 Einstein in Africa， 就是他们寻找非洲，他们因为照刚才那个理论 推展的话，照理来讲超级超级聪明的人应该也要在非洲，他们可能没有、嗯、他们可能因为社会发展程度不如北美洲或西欧高，
所以他们没有那么多教育资源可以去让他就到让他变成爱因斯坦教育。
但是你以那个就是天生的资质成分来讲，照理来讲超级超级聪明的人应该要在非洲大陆上面找得到。
对，
所以他们有甚至有一个计划就叫 Einstein in Africa， 然后他们就是想要找那边超级超级聪明的人。对啊，
那他们怎么找？他们找到吗？
我不知道，我只是读到这个东西、哦、我没有真的去细究。我们今天离健身好远啊。
没关系啊，
我们今天扯了一堆屁话，然后呢羞辱了身高没有180的男生。
哎、欸、我不会羞辱自己好不好，你在羞辱。
对啊，还有什么？我们是讲了一堆屁话，然后没讲什么重点。
对。
没差，反正这 podcast 就只是让大家就是听听闲聊，然后呢喜欢的一些观点让大家听一下分享一下。
对啊，然后我们做这节目其实主要就是推广健身啦，虽然我们可以刚才就讲到健身房一大堆怪人，那你可以不要成为那个怪人嘛，你就不要理他们嘛，你自己也不要成为，
你的目标就是不要变怪人就好。健身房应该像是一个很友善很快乐的地方才对。
对啊，去那边就可以就你就专心健你的身就好了，把身体打造的干扁一点，然后健健康康壮壮，然后就可以又睡得干又睡得好啊，然后身形也变得更好，
情绪真的会变好。
对啊，
就是我讲认真，你不觉得我自己啦，可能是因为我原本就有健身习惯，我觉得我没有健身的时候，我会感觉我自己断掉一个规律，那我那天就会觉得有一点靠，我今天有一点毁掉的那种感觉。
有啊，每次没有健身。就是可能因为也可能要出去玩啊，或者是就真的很累还是怎么样的、
啊、
就是会有一种
而且健身是我觉得是一个投资报酬率超高的东西，你看你花个20块，然后健你想健多久都就健多久，然后你不会得到立刻什么实质回报，可是就是我觉得那种心情上的改变，然后你就保养自己身体，我觉得那其实还蛮不错的。
对啊，而且就越老的其实越应该健身，因为
为什么 越老健身不是很容易会受伤或什么的？
不啊，健身其实最不容易受伤的运动啊，就不要一开始就上那么大重量
哦、oh, okay.
就是你看你从20岁，我们现在20岁一路健身到可能50-60岁这样子，你想想看，你的身体就不会像普通没有健身那种你在医院里面看到那种老人，就一叠啊，然后骨头就碎掉这样子。你觉得还可以到处跑跑跳跳这样子、
哦？
对
啊，因为你看人老的时候肌肉不是会流失吗？
对啊，
然后你肌肉力量变小，那个承担力重量的负担就变成到骨头上。
嗯，
然后所以可能因为这样，老人家还很容易就是摔一下，然后就没了。
而且你老了，说骨质就会比较脆一点吧，好像是。对啊，所以就有点多一点肌肉。也是为了你老了之后的活动力着想啊。对啊，
我们今天节目到这样吗？我觉得
差不
多，
差不多。
好啦，那今天就是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健身闲聊，没有像前几集一样那么的
硬核，
知识含金量那么高，
没有错。
那就只是跟大家稍微分享我们的一些想法。假如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记得一定要追踪，然后呢，也可以欢迎在底下留言，不管是任何的疑问或想法，都可以让我们知道，也可以让我们更有概念，我们之后可以往哪些方向发展。那我是今天的主持嘉欣，
我是麻须，
那我们下集再见，
拜
拜。